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也像在Zoom 里的弟兄姐妹，还有在YouTube 直播平台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都问大家平安。
啊，不来
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2020年的西谷基督徒的这个特会。那这一场是我们的工作坊。那我们这一场工作坊的讲员呢是余道杰牧师。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他已经非常熟悉哈，他是我们教会牧师余弟兄的大哥哈。那他余道杰牧师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他在台湾接受大学的教育之后呢来到美国完成他的博士学位然后再进入到一家高科技的公司担任职务工作了21年之后呢，他全时间的呼召出来服侍神。我觉得让他来讲这个题目，我觉得是最平衡的一个讲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刚刚说他在职场里面工作了21年，他是1999年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那1999年到今年2020年，正好也是21年，所以他是21年工作，21年牧会我想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分享。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工作坊的题目呢，叫做和耶稣一起上班。当我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还没看大纲的时候，这个题目就非常的吸引我。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上班的里面，你一定有人如果你是很喜欢的，跟他工作很愉快的你每天上班都觉得心情很好。如果你今天公司里面有一个公司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跟你关系处的是不太好的，我想你每一天去公司的路上你心里面都非常的煎熬，对不对但是当我看见说和耶稣一起上班，我想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同事了无论我们在什么公司在什么样的情形的里面，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项目耶稣和我们一起上班所以其实我对这两场的工作坊呢非常非常的期待。所以今天我们的11:15开始的是第一这个上班第一讲，所以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还会有和耶稣一起上班下半场，所以请弟兄姐妹都预留这两个的时间。那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余大伯之前余弟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我既然上来了，我就讲几句话好了。那个我大哥在职场上是一直是我的榜样哈，因为他自己在他公司里面负责整个 engineering department， 他是 department 的 head 底下有好几百个工程师，他工作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他自己在公司里面有很好的学习怎么样子依靠神，所以他们公司的同事都知道这个这个 TC 是不是 TC 我忘记了哈的神是真的神，因为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最后派他，那么神也特别祝福我哥哥让他解决了。那我哥哥他自己并不敢骄傲，他都是靠着神。那么他后来也得到了一个他们这个领域里面nuclear simulation 方面的全世界几百个科学家一直挑出了6个不同国家的，然后最后他是代表美国得了这个首奖，所以世界日报都还专门来访问他好几页。所以我哥哥都很谦卑哈，他只是打电话跟我爸爸说爸爸我过几天要来加州领一个奖我爸爸知道儿子要来就高兴得不得了，也不问什么奖，等到我哥哥领完奖回家把奖杯送给我爸爸当做儿子孝顺爸爸的一个礼物，我爸爸才知道他得奖。我爸爸说我以为你抽奖抽到什么奖跑过来领奖的那他就是一直都是很低调的很认真，然后也从来都不夸口。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职场的学习跟神同行，面对这么多的压力，然后面对这么多的困难，然后面对那么几百个工程师大家之间可能有的 politics， 那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能够平安的度过能够有这么好的见证所以他退掉以后公司说只要你让我挂名字我们都在给你钱一辈子让我们挂你的名字。那他被神呼召以后他就就是完全的了断放下这一切。那这是他被神呼召是在他领那个大奖以后大概才 大概几个礼拜吧，我忘记了哈，大哥你都要自己补充了。那才领到大奖，神就呼召他，那他自己也二话不说，就辞掉工作出来侍奉神呀。所以我觉得，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杰出的基督徒哈，你们都在公司里面，在职场上都有很好的表现。那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也听到你们有一些很好的见证呀。那我觉得，哥哥来，他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跟耶稣一起上班。我们不是二分法，公司是公司，就把主放开来了。我们还是可以在公司里面来经历神。所以我不多说了，把时间交给我大哥哈。他是故意不染发的，免得我又说，要介绍说他是我哥哥，不是我弟弟。我现在虽然当爷爷了，我们余家的家风长幼有序，这个哥哥说话如同父令一样，我哥哥不让我听啊，他说要我退下去，免得他有压力，所以我只好顺服他，然后我再补听哈。刚刚好得意啊！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欢迎于牧师。
啊，谢谢，事实上，这个题目啊，是这个于洪杰弟兄啊，洪杰弟兄给我的。那他就说要这个，说这个跟耶稣一起上班这个题目，就是跟职场的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题目，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个关于在职场上面一些的生活。那当然，这一次的主题呢，我想大概就分这几个大段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工作它是神的一个祝福，我们从圣经里头来看一看，然后看一看为什么今天人落到这样子一个情况，觉得好像说这个祝福，工作好像是一个压力，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舒服的事情。好像非得去做不可，每天就是上班就很难过，到了礼拜一大家都不想去，好像变成这样一个情形啊。但事实上当初神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当初神怎么样做的，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人怎么样堕落，然后主耶稣来以后又怎么样把我们恢复回来，然后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再变成一个被神恢复的人。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态度应该如何啊？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工作的，它有一个目的啊。我们总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目的的。那我们也看一看。那最后呢，我们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和耶稣一起上班，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在工作里头，我们怎么跟耶稣一起上班？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可能会多一点的这个见证或者是实际工作上头的，我们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多谈一谈。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那也许我们开始的时候，要不要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我们一同来啊，先唱一首诗歌啊。愿觉大光明。 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下面这一点时间我们奉献在你的手里。主啊，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应许我们在我们中间。主啊，无论我们在这里说什么，我们在这里谈论什么，主，我们的心一直都来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使我们和弟兄姐妹们一同在这里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上，主，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一个更亲更密的关系，让我们在工作的里头一天一天使你变得更甘甜更真实更宝贵。主啊，你自己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想愿意从这个圣经里头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个工作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神的话，从神的话里头我们找到了我们工作的一个认识，对事情的一个看法，然后我们再凭着信心去活，然后这个生活就开始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当开出我们圣经一开始的第一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他创造天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的神那我们也在圣经里头看到第一章里头都讲到说到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后来造了人，那神造人的时候那是在第六天了，对不对？前面的五天他就造地造天地造动物到植物各样都预备好了，但是到了第六天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自己的样式他造了人。造人之后圣经马上说一件事情，神要叫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要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跟全地。所以神一创造的人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之后，神就给人了一个工作就是要你做工了，要做事那当然到了后来到了这个第一章的26节28节那个地方就特别就说到，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神就给他们祝福，神祝福他们，在祝福的里头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遍满这个地面然后要治理这一个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创造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神让人做事，要他管理这个地，就是说这个地要归到人的治理底下，然后管理所有神所创造的万有。所以这个人一开始他是有个工作要做，而且很重要一个点，神告诉这个男人女人亚当夏娃因为神造男又造女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要生养众多。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生养众多，这是神交代给人的第一个工作，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生养众多，然后要治理这地，然后要管理所有神的创造。所以到了第六天，当神这么样子创造完了这一切，而且也把工作吩咐给人之后，神他自己看着这一切他非常的高兴，他觉得都甚好，他自己圣经上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到了第七天呢，神就安息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再多做的，他很满意，因为他照着他所创造的万有他觉得好，而且他又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人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交通，能够在神同在里头生活，同时这些人他今天又能够为着神所命令的他们开始有了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神的创造起初创造里头，这是一个神所看为非常好的一件事，让神的心就安息满足，所以第七天呢他就休息了。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情形一直持续下来，对不对？那就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 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是神要的，神喜欢的，那我们人类应该是欢欢喜喜的活在神面前。但是很可惜啊，当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命令，受了撒旦的这个欺骗啊诱惑，他们就吃了神所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个果子。那从此之后整个改变了，人呢就从神的创造里头，然后最美好的创造里头，就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堕落到今天人变得这么坏，然后人跟神的关系也断绝，人不要神，人自高自大，而且这个地你看就是像是一个满了咒诅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接纳一个犯了罪的人。神是一个完全圣洁，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那人也知道。所以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听到看到耶和华到伊甸园里头来来跟他们在相会的时候，他们一听到耶和华来了，因为他们犯了罪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很自然的他们就藏起来，藏在园子里头的树林里头，而且呢他们要逃避耶和华的面。原来神照着他创造人，和神有同样形象，有神的性情，可以有神所赐的新生命，能够跟神有交通有来往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呢现在人一犯罪他就逃掉了，人就不敢在神的同在底下。那同时呢，那神也没有办法让一个有罪的人一直在他的同在底下，所以神就怎么样，又把他们就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在园子的东边他就安设基路伯和四面发动火焰的箭，就使得他们不能够再回到神那创造那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园子里头。所以罪来了以后，就把神原初来看为甚好的一个创造的情形环境就破坏掉了那因为这个情形呢，神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神所创造的人让神失望了，同时神也把神当初所创造的地，神也说他要咒诅。所以到了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地方，然后神就说，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吃了那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今天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而且地上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然后呢你们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你才能够有饭吃，你才能够从地里得到你吃的。所以这一个使得这个人类和神所创造的地就落在了一个咒诅的里头。所以当人活在这里头的时候，他的情况呢就像在诗篇我们看诗篇九十篇那里所说的哈，他说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当一个犯了罪的人类和受了神咒诅的这一个地放在一起的时候，人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而且很快他又要归回他所出的那个地里头去。所以这是今天一个远离的神，因着罪的缘故所落到的一个光景那当然我们知道神看到这一些，他心里当然是很难过，他也不愿意看到人来受苦，他也不愿意看到他所创造当初认为那么好的甚好的一个环境因着罪就变成了这个光景。所以神要想办法解决这些罪的问题，然后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式，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做救主的时候，那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就使我们称义，然后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恢复又和好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在神的眼里头看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一个族类。那这些的人他里头有了基督住在他的里头，所以这一班的人是一班新人，因着基督住在他里头，这个人所活出来的就有一个新人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的那个形象就借着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来了。那如果当初神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人，而造了人之后神就把工作给了他们，那今天当人恢复到神面前那一个起初形象里头，那当然我们手中的工作也就跟着也要给着恢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恢复到起初神是我们工作时候的那一种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一方面神又 祝福我们，然后在这一个新的里头我们的工作要变成了一个祝福，不再是成为一个咒诅。那这个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在这里有一节的圣经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这一班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做救主，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一个犯罪所带来的这一些都过去了，在他里头都是新的，而且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然后呢哥罗西书那里又讲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新人穿上新人，就是我们外头的生活是一个新的人的样式。为什么？是因为基督今天住在我们的里头，然后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就很像造主的形象。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啊。所以今天借着主耶稣他的救赎，恢复我们和神之间一个很好的关系，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从我们活出神的形象，然后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同时要改变，也要变成一个祝福。那这个的祝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看见呢？就是在下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工作态度那这个新的工作态度呢，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跟到第九节。那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大家可以自己一起念一下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一段话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这虽然这是当时讲到做这个是仆人，就是做奴仆的，做奴隶的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应该怎么样子彼此相处当然这个主人仆人的关系今天在我们的职场上也都是同样适用的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几件事情特别提到，你看他是要听从基督，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像服侍主， 然后要得主的赏赐，而且我们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你看，从这一段的话里头，就把我们平常在职场里头的所有的环境整个把它改掉，态度就改变了。那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事实上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祝福啊，真的是一个祝福啊。那他这里提到了特别有几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就是顺从基督啊，这个听从跟顺从是一样，也就是说你认肉身有个主人，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去好好的顺从他，而你的顺从呢是带着一个惧怕战惊的心，哥罗西书那里是说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啊。那这个惧怕战惊不是因为我们怕老板把我不给我工作了，或者是给我难题了，让我为难了等等的，怕他老板太凶了，我就要戒慎恐惧的在他面前，不是。这个惧怕战惊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肉身主人的后头，我们是听从主的，顺服主的，所以我是惧怕战惊的，是就是很小心的，万一我没有好好的顺从主而失去了我在这里的见证。这个惧怕战惊事实上真的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态不是对着这个主人，而是对着主人之后的那个我们的主而且我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诚实当然就是诚诚实实的，我们里头是一个用一个很单纯专一的心不是装的，不是假的，不是这个假冒为善的，是从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来听从肉身的主人。因为我们承认说这个肉身的主人他的权柄是神给的，所以在他的权柄之后是神的权柄，所以当我们顺从这个肉身的主人的时候，我们是听从他背后的主。所以当我们在服侍在听主肉身主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把他越过，越到他后头的那位主然后我们来顺服。那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那今天世上的主人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在他面前好好的工作有一些人特别会在老板的面前说好话，奉承的话，恭迎的话，在他面前就是做了五分报八分这样子，在讨他主人的喜欢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是要像基督的仆人，我们是来服侍主，来服侍的时候是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做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人要什么我们做什么那如果今天神让我们在一个工作里头或者是换一个工作里头，神的旨意是不是在我这个工作里头是讨神喜欢的？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我就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不一定要在这里讨好这个人因为有的工作事实上很多的环境底下，如果你照着人的做法去做的时候，去顺服的时候有的地方是不能够讨主喜悦，是跟主的旨意是相违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要遵行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再这样子完全听从肉身的主人那当然他如果说是没有说在犯罪的里头，只是他个性的问题这个主人他也许他只是刚刚来上当老板那你所做的他不懂，但是他又要表示一个老板对你就是命令东命令西，很多不合理的要求等等的，那这一些并不是犯罪的事情那跟这个事情没关系的话，我就尽量来顺服他。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肉身的主人他很不合理的要做一些决定那我们如果是在他底下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向后面的主人负责，所以我们该讲的我们要讲，虽然惧怕战惊来听从，但是在听从之前我们需要把对的应该的我们要告诉我们肉身的主人，他如果不听，他要走另外一条路，那你就顺从，因为你已经听从你自己的我们的主人，我们告诉肉身的主人 那我们的责任就尽了，因为我不是主人嘛，所以我们就顺服他。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想法做法是主带领我们是好的应该的，我们跟老板讲事后都会发生都会改变，那他也会改变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态度，就是把地上肉身的主人我们要顺服他后头的主人。我在他前面服侍的时候，我是像基督的仆人，并不是像那么在他的面前来讨主人的喜欢地上主人的喜欢，而是在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然后这里呢又说我们要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那这个服侍就是要甘心侍奉甘心就是一面是愿意，一面是非常喜乐的，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甘心乐意的来服侍在做这些工作不是为着人，而是要服侍神。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的态度底下工作我们会把很多的压力都除掉了，很多的争执也可以除掉很多人今天去工作上班是怕他的主人，怕表现得不好，在主人面前不讨他喜欢，又害怕他把你 fire 掉，所以有的些工作变成个压力压力到一个程度，有的人就变成了叫做什么，叫做沮丧啊，有一些病啊，有一些的 depression 的病，这些东西然后使得他这个人就更辛苦。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个新的态度，我们是新造的一帮人，我们在主里头要有一个新造的一个态度，我们在工作上我们要把地上的这一些的主人这些的工作提升一层到了主的程度上所以事实上就是说从人的服侍转向对主服侍，在地上对人的顺服变成对主的顺服，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来为主做，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是在神旨意当中而行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服侍主，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不像服侍人这一个的改变就是一个新造人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工作的一个态度把它改变那当然到了第八节他说我们如果都是所行的这些善事，就像上面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话，无论你是为奴的自主的，到了时候必按我们所行的得到主的一个赏赐这一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在人的面前去替自己去去要求什么而是我们都是为主做，照着主所要的我们侍奉他到最后主自己他会来给我们有奖赏那最后这里第九个就是将做主人的他的道理也是一样不要去威吓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一位主在天上今天如果主要怎么样对待仆人，我在做主人的身份上也要照着主要对待仆人的样子来对待仆人对待你的下属所以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改变了态度之后我们自然知道怎么做老板你就不会像世人一样的那样子的跋扈，自己以为是老板在那里有许多的不合理的情形就不会有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在新造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新的上班的观念，那这些新的观念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一定有帮助那下面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的里头呢我们能够让神来制作我们所经过各色各样的工作各色各样的程度换一个工作又一个工作，我们今天公司里头一个工作然后做一阵子以后又换另外一个工作，我们在每一个工作的里头都要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子的工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制作我们预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可以在接收主给我们的下一个的assignment 下一个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要换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但是今天这里所做的，神正在这里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因为当神在制作一个工具，一个器皿，我们是他的一个杰作嘛，他做每一次做一个杰作，他当然有他一个目的，做任何一个器皿他有他的目的。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工作里头，今天所在的环境底下，如果我们让神制作，用刚才的那个新的一个态度在那里工作，在那里顺服主，服侍主，然后主在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有的是破碎自己，有的是除掉骄傲，有的学习顺服，有的时候在这里要凭着信心，等等的。等我们在这个阶段主把我们做好了以后，他有一个功用，然后他又把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又要再做别的，在我们身上再做，再做，一直做。所以我们在神手里的工作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不可能今天在第一点，然后我们一下子跳到第五点，然后以为说神一下子就把我改变到那么好，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在神手里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时刻一个时间一个工作，把我们制作完了再做下一个。如果我们逃避目前这一个，我们想换另外一个工作，到了那里去，神还是让你学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功课，神还得要做，因为没有做成的话，他不可能用你，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里头学习降服，降服到神的手里头，然后让神的工作就是能够制作在我们里头，改变这个人，这是最主要的，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如果知道我们知道神正在制作我们，我们在这许多的环境底下，我们又变得更容易了，我们真的不是为着目前而活，而是神他要预备叫我们要做的下一个工作，下一个托付，下一个呼召，然后最后我们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工作的一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要上班，第一个我是说养家糊口，我这个名字起的实在是有一点让人一看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可惜，一点 都没有一点，好像不得已好像，难道我工作的目的就是天天就是养家糊口吗？我刚才讲到哪里，讲到制作了，先讲神的制作了哈，但是另外的目的也有，就是养家糊口。养家糊口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要供应你家人的需要，你家人有需要你要来供应他，你要来帮助他，那这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是不得已的，我不赚钱我也没有饭吃，这个家也不行，所以我非得去养家糊口。但是不是养家糊口，这是神在一开始当神创造人的之后，他说让你要什么生养众多，然后你要生养众多，你当然要养啊，养的话你也要给他吃的，你还得要工作，所以这也是神当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工作赚了钱，或者是工作得了酬劳，可以使家人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那这是我们起码的工作里头要做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今天有一些的人他不见得要工作，他不想工作，他觉得工作是一个苦事他不愿意去。所以我们记得当初保罗他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我当初到你中间的时候我就劳苦做工不让我能够这个生活的需要来累着你们所以我在当时也跟你们说你们要好好的工作不做工就不能吃饭保罗离开了以后又有一些人不做事不做工，而且专管好管闲事注意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不是他的事情他就是不想干事，不想上班，不想做工。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来劝你们，你若是不安静做工的话你就不可以吃饭，你要好好的安静做工，你要吃饭，你要吃饭是供应你家人还有你自己所以一个不上班不负家庭责任的人，他事实上他是违背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和一个责任 那当然在圣经里头也提哈，你看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啊，就是我们的亲戚啊，就是背了真道，也就是说是你就是你的信心你就把它否定了，而且比不信的人还不好，那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你不能够照顾你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你自己的儿女，那你就是更是不信啊！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工作，能够使得家人有的吃啊，父母得到奉养，儿女也得到该有的供应，就是好的。那如果我们的朋友亲戚也有需要，那我们也应该啊工作来辅助他们，帮助他们啊。所以这养家糊口看起来好像是很低啊，但事实上在神的眼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然后下面我就说要帮助，要供应啊。那这个当然啊，我主要是以保罗的一个例子来讲的哈。那保罗他当初就是说，他说我当初常常用我的双手去做工，来供给我同人的需要，也就是那一些和他一起同工的周围的人的需要，要供应他们啊。而且呢，他说你们也应该这样子的劳苦，劳苦工作，有了收入，有了东西以后，然后去做什么呢？去扶助那些软弱的人。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工作，天生如果是残废，或者他碰到了大的灾害，他今天没有办法工作赚钱生活，我们有责任要去帮助他们啊。那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神的儿女都在这样做，这是很好的。那另外在腓立比书保罗又提到这件事情，那这里所提到的是提到那一些做为神专心出去服侍做工的人啊，那些服侍的同工们，他就是特别是说到，他说保罗他自己没有得到其他教会的供应，但是腓立比的教会一直的不断的供应他。那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那一些为主而出去放下没有时间再去做世上工作的人，这一些的同工的需要我们要去供应他们，要去帮助他们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在做啊，也都知道啊，我们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责任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班做到一个时候觉得说我在浪费时间，好像我在做世界上的事，我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啊，没有办法去做宣教士能成为一个全世界服侍神的一个同工啊。有的时候里头就打一个问号，我这样的忙世界是不是对，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好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见哈，今天我们的工作都是为着主而做，如果今天我们去上班赚到了钱，我可以供应我的家人，同时我可以供应在外头神工人的需要啊，神的一些工作上的需要，那事实上在前面打仗的跟后面这个看兵器的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得到神的赏赐，神的喜悦。如果你没有了后头的，前面的根本不能打仗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你如果说不给兵吃饱饭，你送他去打仗他根本不能打。同样的，今天神的儿女不在后头预备好的，我们赚工作有了预备来供应他们，往前面专心的去工作，去征战，去服侍主，那他们也走不了，也去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我们想一想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哦，我的工作是有价值，我的工作不单单就是在这工作赚几块钱，我赚了这五块钱里头也许有两块钱我可以帮助一个教会，他可以在那里服侍主，一个宣教士他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当你有这样子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目的，有了一个目的啊，那你就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个不值钱的事情，是浪费生命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啊，不会有这样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工作的时候的一个目的。那当然下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啊，在神的身上制作我们。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现在已经 差不多了，讲了一个阶段啊。那下面也许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互动或者是交谈啊，有问题也可以问啊。
啊，于牧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哈、啊，他说，当遇到对我们有控制欲的同事，应该如何面对？
就是说，他要完全的管理我们，占有我们，时间啊，工作啊，所有都要就是完全占有我们。当然，他如果说是合理的话，到一个程度，我们应该尽量做。有的时候有这个占有欲的人，他可能有两个可能性。这个人，第一个，他是天生就是因为过去他受人家虐待，他今天要同样的东西来报仇一下。表示我当了老板，今天我要这样做。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他自己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他不懂这一行，他又要向老板交账，那他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抓住你，让你做，做出来之后他能够去向老板交账，否则他没工作。所以这两种人我们都要去考虑他是属于哪一种。如果是第二种，他是因为不懂而是不得已，他又要向老板交账，那这个我们尽量去去帮助他。他如果说是一个天生的一个性情上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看看主要不要我们学习我们自己更多的顺服啊。那当然像这一种的，有这一种的占有欲，这个天生个性的问题，他要占有你，他同时他也要占有别人。等有一天当别的人也受不了的时候，他的告了大老板，那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一定非得去面对他啊，我们就在主里头学习，我是还是学习尽量顺从啊。
好的，谢谢。那下面一个问题说，老板一直要加班，应该怎么处理？
对啊，这有点像刚才那个样子的哈，老板一直要加班，因为他上头老板要他 deliver， 他非得要把东西交出来，要不然交出来的话他就不行啊。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哈，那当然我们也如果你在这个公司里头偶然一下子短期间的可以，如果他是长时间的永远一直不断的要求你，以至于影响你其他的家庭生活，影响到你工在教会里头的服事啊、工作啊、追求啊，把那些通通被他占去的话，那这个我们需要考虑，这个工作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卖命啊？有的工作是因为他要 deliver， 要有一个东西必须要交差在某个时刻，那如果这个时候大家都拼都在做，我们也应该参与啊，应该参与。我知道有的基督徒说我给公司的价钱是八个小时，我做了八个钟头以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干，他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就走。那当然他这个想法也没有不错，也没有说是错，但是在有的时候在紧急情况底下，如果你的老板必须要交这个差，那你又不能去，而且你又很需要做才能够使一个东西交差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去答应短期的啊，我就说是短期的啊。
好的，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问到说如果公司的一些政策是违背圣经的，那应该怎么办？
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做的话必须它是要合神旨意的啊。如果公司所做的事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我们可以告诉老板说我不能做这一部门啊，我不能做这个啊。我们可以明白的跟他讲，你像有的些地方你是所有的员工进去以后第一件事情要拜他的偶像啊，对不对？拜了以后你才可以上班，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可以啊。所以不合神旨意的我们原则上是不跟他们一起。
那下面这个问题可能跟牧师您个人比较相关哈。他说，如果您说的工作有意义，那为何您会放下工作去做牧师呢？
哎呀，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哈。因为我到后来，我上班那个时候上到一个程度，好像没事做，因为所有该做的都做得很好。我底下有三个 director， 他帮我管着其他的 manager， 所以每天去那里就是上班，就是打几个电话，然后有几个 meeting， 完了以后就没什么事。当然，这是一个了哈、啊，这个一般人来讲，说是你辛苦了那么久，这个时候应当来稍微享受一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里头不会这样子想，我们来那里上班，我们愿意就是说是有事我能够帮助你。处理事情解决问题，我八个钟头我拿八个钱报酬等等这是一个，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到有一天神突然给我一个感动，你做这个事是不是我要你一直做的。那我就趁这机会多说两句哈。我那个时候刚才红姐也提到，我得到一个奖，就是我在这一个领域里头的就是说是杰出的成就奖，杰出的这个有贡献奖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到台去参加那个 meeting 前面大概有500多个世界各个地方来的这些技术人员科技人员，那我在上头来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但是就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出来一个淡淡的忧伤，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忧伤我就知道那是主在里头的一个感受给我的感动，觉得一个小小的声音说，难道这一些就是你所要的吗？你还要就是要的就是这一些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领了奖之后我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骄傲，有什么高兴，有什么等等的那但是当然到了后来这个主是一步步带领的了，那主用他的话来让我知道这是他的呼召等等，那我就自然就把它放掉了那当然如果说主没有那个感动呼召，我还是会继续做，因为我在公司上班到一个程度，我是觉得说我今天上的班所赚有的收入，我可以帮助好几个传道人，而且我也可以供应一些的宣教的需要，也能够供应到我自己家里的需要，所以我的工作上是蛮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的价值和主呼召我去做全时间 做传道人对我来讲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神的一个呼召，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没有说是工作就没有价值去服侍全时间就是有价值那如果这样讲，我们看看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前面30年他做木匠，你说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当然也是，对不对？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主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神说他是他的爱子，是他在地上这30年所有的时间他活在神的旨意里头，到了时候呢主突然服侍主了，他后面的时间跟前面的时间在神的眼里头看也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对神来看他都是有价值的，对耶稣自己来讲他也知道他在神旨意当中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我想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说，那他的工作相对轻松每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半天就能够完成了所以他如果在这个其他的时间里面如果用来读经学习，那是不是在偷老板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事情这个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在主里头的一个良心或者是一个感动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也提到，到后来好像在公司里头我事情不是太多了，因为大部分事情已经都有人在做所以事实上真正的花时间伤脑筋在里头的不是那么多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偷懒，为什么能够今天可以轻松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多年的工作的结果带下来的成果啊，也许这个时候喘个气。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在忙碌之后啊，你做得很好以后，今天突然轻松一点啊，我觉得也许你可以轻松一点啊。那如果一直轻松下去，那是不是主还要让你在这个机会里头看出怎么带吧。我不敢给你说什么说左说右因为这一个实在是我们里头良心的问题。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他今天上班，他如果上了七个半钟头，他明天会补半个钟头。他如果说是周末去上了一天的班，他一个礼拜里头他其他时间就补一点。那所以如果说你把你所有的花费的时间跟你现在空下来的时间补起来，仍然是满足了你当初做这个工作所应该做的天数，那你还是可以，心里也不要太多的低估啊。
好的，他下面一个问题是说，他说有一个同事曾经他作为工商作为轻工现在已经不是 light duty 了，那他常常偷懒，两个人的工作他不做，那就是别人受累，也就是这个提问题的这个人就比较受累。他说我心里不能平，我看他就来气，老板也不管，就说他是工商。
呀，这个就是看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里头，我们不是去跟别人比，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是干什么。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工作是为主服侍主，我们是服侍主自己，我们在这里都是向着主而做，所以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那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做，那到最后的赏赐是从主来，所以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做我们所当做的。那如果你是老板，你有责任来督导他，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只是一个同事，你只能做你自己所当做的，尽量去做，我们就先不要去管别人，跟别人相比。
好，那这个问题是说，整天面对一个目的性特别强，单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应该如何去面对？
呀，这个也是啊，我还是再回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如果说是只是看主为主，靠主做，那别人我们真的是不要去看，一定会碰到。你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你一定会碰到这一种的人，而且有一些的人他就是一直就是，拿你的所做的成果他变成他的都可能啊，对不对，这些事情经常发生，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是服侍他，时候到了他自己会赏恶，不是罚恶赏善，主权在他的手里。
他说这个问题说他感觉他的职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那目前的发展得很快，那他感觉自己有点落后了，那如何建立一个基于信仰的信心呢？
呀，这个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这个时代进步得非常快，那如果公司里头会给你一点机会你可以继续进修的话，也应该再继续装备自己，应该装备自己，像以前我们公司里头来的一些的不是同工啊，那些同事几乎大概有几乎将近一半的人都是一面工作一面去选课去修课，一面去补充自己然后装备自己，这个是，他必须要赶上这个时代的需要。那如果说是今天在某一个工作上我们非常不喜欢又不想学，是不是这就是主要我们在的地方呢？这个时候也可以要考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这个能力也许只是在某一个层 再或者是在某一方面，也不一定非得要在这里头拼命的在这边熬啊。那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也求主给我们看见啊。如果你在这个工作里头做，一面做一面有成果，一面做你里头也喜欢，那很可能这是主给你所预备的才干。啊，如果你不是个音乐家，你天天去弹琴，琴也不会弹，难也难过，你永远搞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啊，神给的恩赐也不一定。
他说：“请问于牧师啊，工作太有吸引力了，那怎么样能够避免把工作当偶像呢？”
Yeah， 那这个是一般世人都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说在工作里头，有成就感，工作里头发了 paper 出来。然后你工作做得好，升级啊，这个各方面当然会有吸引力，但是我们还得要调整。我们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这一些，这一些不应该是我们所注重的，或者是我们把时间生命都花进去的。我们要的就是说，在我们所该做的职位上，我们能够尽量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不一定非得要去追求什么样子的成就，因为你这个时间哈，你慢慢慢慢慢慢的积起来了以后，到了时候到了你该升的就升啊，神到时候会给我们 open door。
公司会庆祝万圣节，我们该如何对待？
对啊，有些事情我们不见得都得要参加了，真的是啊。Yeah. 他要庆祝他们就庆祝嘛，我们道一下也可以，就是说我们见出去 show 个 face， 然后就说这一其他的我就不参与了，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就离开就是。
下一个问题是他说如果老板不懂技术却要外行领导内行怎么办？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很多老板今天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有些他们根本不懂，但是他又要表现说他懂啊，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是很你都很怕嘛，他需要以为他就是逼你，那事实上这一种东西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如果他是你的老板，而你在那里所做的又是你应觉得说是可以做的啊，是好的，那你可以跟老板讲说这样子做会有这个结果，那样子做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做。跟老板讲完以后，你就让他去决定，那一切的后果他老板要承担啊。
下面一个问题是应该是提到说，如果一些公司一些的就是大环境是比较需要在一些潜规则啊，或者在一些灰色地带工作的话，应该是如何决定抉择是吧？
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参与，就是不参与。这个有个代价我们需要付的，这是没办法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到了一个程度，公司的这个最高阶层，我们要谈一些的事情，怎么样把另外一个公司把它打倒，怎么样去挖他的脚。然后是做一些很多是不是非常合理，而且是一个假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在那样的 meeting 里头，我通常都跟老板他们说，我说我不继续参加讨论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离开。那他们后来也都了解，所以碰到这种的 meeting， 他们一开始就先给我讲，他说今天我们谈的东西可能你又不喜欢啊，你可以，你如果愿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所以我们的立场站定了以后，那有的是付点代价也是需要。
好，下一个问题是说请问于牧师，有的同事一直在我面前说一些论断批评别人的话，包括对领导，应该如何面对？
像这一种的事我们在教会就比较容易处理了，对不对？教会的原则说，你所讲的每件事你找证人出来，两个人一起做见证，然后我们去当那个人当面去跟他问这教会里头就解决了。但外头如果我们不是在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根本不要去参，不要参啊。
他说这个问题是说，他说下属有点难管理，很能干，但是提一点改进的意见就非常大的嗓门，但是却对更高级别的，比如 CEO 却非常的顺服，态度好。
Yeah，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看他，我们所交给他的责任啊，他有没有做到，交给他的事情他有没有处理的好。他如果能够处理的好，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忍耐，他给你发发脾气，有的时候他是看到别的地方做的不够好，影响整个进度，那我们也 take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一方面也需要忍耐一点，如果他对整个 project 有好处的话，那我们也要 take， 没有关系。
好，下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技能到了新天新地永恒的里面还有用吗？比如永恒里面还有没有工程师，还是只剩下士班了？
因为我想到时候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大概应该没有这些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跟这里 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不知道。
我想不但工作技能不一定有用，我传道人也到那里也不用传道了。
对啊，对。
下一个问题就是，一天下来很容易被工作中的周围的人事物所充满，感觉与主远了，怎么样保持工作的过程中也能与主有很好的关系呢？
那这个就在当时，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回到里头去，我们把自己，回到这个里面，我们常常说回到里面就是到里头去跟主说几句，主啊，外头这个环境真的不好，我现在回到你里头，我来向你诉说，主啊，这个环境帮助我，不让我受影响，然后进到里头去赞美主几句，主我敬拜你，我在心在你面前，我来仰望你，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回到里头一下，我们外头就表现就平静下来，所以我们不一定参与外头的争吵。原则上就是说，如果该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发言，该说的就说，说完了以后这些争吵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回到里头去，藏在主的同在底下
。请问，我平时工作是尽自己的本分，也不会夸口自己辛苦之类的，也不想刻意和老板处关系，就是比如主动多接触之类的，那再加上老板很忙，导致我仿佛不是老板的员工，这感觉很奇怪，应该怎么处理呢？
当然我们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是服侍主，这是一件，但是如果这个老板他都不来给你接触的话，这个老板有问题，这个老板本身的有问题。你这个做老板的，你毕竟要知道你这个群羊的情况，他们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困难，老板都应该知道。所以这不光是你个人的问题，这也是老板的问题。他如果经常这样做，也不可能太久。
好，他下一个问题说，请问于老师，当怎样管理不信主的员工呢？怎样既能够提醒他们的问题，又能维持主的见证？
对啊，我们做基督徒做老板管员工，这个时候跟弟兄姐妹在当员工，跟不是弟兄姐妹的员工，我们都是要一律对待，不能够偏，不能因为他是基督徒跟我一个教会，我在事情上就跟他就特别或者是怎么样，一律平等，做老板，他如果说是不能够 perform， 就是他不能够照着你所要求的去做，我们要跟他讲，而且每次提了有的什么事情你自己要做一个，记录，因为将来有的时候你需要给他有一个审核的时候，他如果你记录的东西很多都证明他不行，你到时的给他的评审就要把它放低，或者是不加薪不升级等等的。他如果说是非常的不听话，公然的反对你所跟他的一些交代，影响的工作，你基督徒的老板也要有公义，你也要 把他给他一点处分啊。所以我就记得当年我也曾经直接在电话上去把在外头的一个工程师 no engineer 的 team leader， 就是当地的在那里的一个 project， 他 leader 当场就把他换掉了。啊，所以基督徒做 leader 也不是说是软乎乎的啊，我们该做的都要做，但是要做之前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 document， 你都要记录下来，都是事实，然后做决定。
工作与信仰之间呢，常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神的事第一，工作第二。那第二种说法，在工作中神居首位。所以这个问题说哪一种讲法比较对？
呀，我们是不把工作跟服侍神分开呢？刚才我们所说的态度，就是说在工作上我们都是为主做，都是侍奉神，都是服侍主，都是听神的。所以工作跟神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里头，应该宗教跟信仰跟工作是不分的。
他说于牧师我们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12:29了。对，我们如果底下没有念到的问题，明天我们还有同样的时间，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到明天问，好不好？那这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于牧师，您对儿女的职业规划选择有何指导和建议？
对儿女的话，我们原则上我们不勉强他做什么东西，他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倾向啊，神给他们的恩典。我是学理工的，但是我两个孩子，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 pharmacy， 他们学的完全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需要做什么，让他们自己天然去发展。
哎，这个回答速度还很快哈，我们还可以回答一个。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请问于牧师，工作忙碌的时候，怎样平衡工作和读经祷告的时间，还有照顾家里的时间呢？
Yeah， 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问题哈。那当然工作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有几个优先次序。早晨的亲近主，读神的话，在神面前祷告亲近主哈，这个是第一必须要做的，每一天这是第一件事。有了这件事情，有了神的同在，活在神里头，我们出去面对工作。那工作如果忙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多加一点时间给他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完之后，我们还有教会的工作，教会的服事。但是如果说是工作他一直这么长久的拖下去，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值得啊，是不是值得。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责任有家庭，有教会，有工作啊，这是主要的三个大部分，我们一定要能够抓住它的平衡点，不能被世界就把其他都搞乱掉了，不可以。
好的，那谢谢于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跟大家的互动。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那好不好于牧师您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主。结束，我们还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点时间。主要我们这一班都是蒙恩被造，一个属于新造的主类。主，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生活各种的方式，主啊，我们都是在一个新的原则里头，在新的一个态度底下，主啊，在我们的工作里头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听从你，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在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向你交账，主啊，不是目前的这些主人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在工作里头就是欢喜快乐的在 做这些事情，因为知道我们是在服侍主。哦，主，你自己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主啊，在我们的选择上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什么时候当停，什么时候要往前。主，我们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无论是在哪里，主，我们活着就是来荣耀你，活着就是让你经过我们而活。所以不论做什么事，在你面前都是讨你喜悦的。奉主耶稣的名，阿门。